从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加入爵士团的那天起，原中央戏剧学院学生王龙蒙就从此没有回过家。不仅如此，他在运动被镇压后一路逃亡，偷渡中几乎命丧大海，能够呼吸到自由空气后又是半身漂泊流亡巴黎。而高光进先是被逮捕，逃脱后一路艰辛，辗转欧洲，再到美国，最后成为纽约庞大政治流亡者群体中的一员。对参加34年前天安门运动的人来说，他们究竟得到了什么？他们又失去了什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天安门运动的参加者来一起来讨论上面这些问题。第一位呢是六四新通者、旅法电影工作者王龙蒙先生。第二位呢是六四新通者、美国律师高光俊律师。两位嘉宾好。
大家好，小平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我听那个王龙蒙先生你做的那个美国之音给你做的播客节目啊，你在里面谈了，就是遇上天安门运动啊是你的一个幸运啊，你原话这么说的啊，天安门广场是我平生最大的舞台啊，在这里呢真的是挥洒一生还富富有余。你为什么会对参加这样一场运动有一种很幸运的一种感觉呢？
我觉得我先回答，我是这样想的，因为在一般人这一生当中，你要是有些想法有些能力的话，你会希望你的生命跟某一个改变国家改变个人的命运的事件有一个交接。而我个人认为我是从内蒙牧区来的，后来到了呼市，又从这么，我是小地方来的，但是呢心有大志，一直觉得如果我的小小的生命像小草一样能够最终长成一个春天大树，那就是我最大的幸运。俗话说嘛，国家不幸是人幸。当然呢，面对一个民族的创伤，人类的剧痛，我们每个家庭的这种不幸，尤其是在天安门广场啊发生了，还有那几年在中国发生，包括现在，这的确是不幸。可是作为一个做戏剧的一个人来讲，因为我上的是戏剧学，当然跟电影也差不多了，就说他毕竟寻找的是更大的人生的价值所能发挥的东西地方，就是说我是用这种意义上来讲，说我人生之幸是我一个小弱小的生命能够介入参加这一场改变我们自己国家民族包括个人的命运的这么一场伟大的运动，尽管它是悲剧收场，但是作为个人来讲，那我看到的这个舞台对我人生来讲远远超过了电影屏幕，也远远超过了一些所有的剧场的空间，我是站在这个角度上，所以说呢大家要是理解的话，就是从我的职业去理解，从我一个弱小的生命放大了无数倍的这么一个历史背景去看，我是这样去想的。但是对别的家庭来讲的确是
我们的高光俊先生就坐在这儿，就是说我说王先生说他参加这个六四四一场啊一个幸运，那么你就有一些看法，我说留着讲啊，一会儿我现在听你讲啊，所以你怎么看你参加这场运动你的感受？
我觉得我的感受可能要更复杂一些。事实上在六四之前我已经立志要推翻共产党了。
你这么早。
所以对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在六四之前我开始在87年反这个金钟这个污染那个时候我已经参与进去了。后来我在六四爆发这个事情上，我不是很相信说和平这个游行集会会改变共产党的这个制度。所以我不相信这种游行会把共产党这个独裁专制能够结束掉。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当你身处其境看到数百万老百姓来参与这场运动的时候，你觉得还是有义务要参与这场运动。那又想参与又不想暴露自己，所以我当时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让警察去上街游行，支持警察上街游行。所以这件事情后来就侦查出来了，我是幕后的黑手。当然这个六四这件事情就是说 这件大事情，我觉得我如果从某种角度来讲，我们参与了这一场中国的巨变，看到了中国的老百姓要求民主自由，这个给我的内心的一种震撼是很强烈的。包括直到今天，我们很多人说中国人不要民主不要自由只是为了金钱，我仍然还是坚信中国还是有希望的，因为那场运动给我印象太深刻了。所有的老百姓，我们觉得人的本能他还是要民主自由的，所以这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兴奋。那另外一方面，看到很多悲剧，死了那么多人，而且后面不断的这个在迫害六四参与者，我觉得这是共产党给人类给中国造成的一种悲剧。那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站在国际的角度来讲，我们觉得六四对全世界的影响这是非常深远的。也就是说中国人牺牲了自己的这个生命来唤起了冷战的结束，对世界文明所做的推动和贡献怎么讲都不会夸张。所以我是站在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六四这件事情。
好，那么王荣孟先生，我看您的这个播客节目呢，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你在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你问你们那些同学啊，你这么说，让我现在就想将来我回到了北京，回到了中戏啊，肯定要跟这些朋友见面的啊。你说什么巩俐啊，什么姜文啊，那都是你的同学啊。你说我就要问问他们啊，你们这30年来得到了什么啊？那么可是你们失去了什么？所以我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给你们这两位啊，这个六四参与者，你和高光俊当年参与了这个运动，你觉得你得到了什么？从你个人来说，你个人又失去了什么？那么一会儿我要问啊，从国家角度来说，国家得到什么又失去什么？那么先谈你个人的问题。对，
好。我引用这个咱们这个圈里这个老牧师朋友袁志明的一句话，非常适宜也非常准确，就是对我个人来讲跟他们一样，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这是很适宜的，但是现实当然了非常悲惨，就是有很多人失去了生命，有很多人失去了自由。那像我这样的呢，就是我现在仍然处于得到的自由当中，但是呢我也失去了更多的是亲情家庭，就是我们家在呼市，在内蒙，在北京，我都有亲戚。因为我常年的流亡，我的这种坚持，我几乎都失去了跟他们所有的联系。他们也不愿意了。你看我就是在亲情这一块损失的非常大。在我这初中、高中、中专、大学这系列的这么多年当中，我呢也失去了这些同学，基本上大家都不跟我来往了，因为我会给他们带来对他们来讲是负面的东西。就是对我个人来讲，我得到了一次参与，亲自参与一个改变中国现状、改变共产党这个专制体制的一种机会，这是我得到的。因为普通人的生命是没有这个机会的，他也没有这种思考，也没有这种勇气跟能力。尽管我们今天还没有完成我们的想法，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努力，努力到现在。所以说你说让我说失去了吗？失去了青春，失去了时间，可是我们得到的是我们一种骄傲的人生，有勇气的，有这个对自己一种期许还在坚持的一种人格上的一种努力和成就。
那么高律师呢，我们知道就是说您啊，这个是西南政法学院的啊，这个精英班毕业的，那么你的同学里面呢都是这个中国政法界的精英啊，那么你也是精英，那么如果你不参与这场运动啊，也许你会得到更多，那么有这种设想吗？
哦，我不这样认为。
你不认为？这么认
为？我先说一下我的诗。从1991年被逮捕的那一刻开始，到逃到美国1994年，我整整逃亡了2年半的时间。
2年半，
逃了中国9个省市自治区，逃到世界上17个国家才到美国。所以应该是比较艰辛的个人的诗的。这中间有无数的故事，当然王东盟讲了他的爱情故事，我没有时间讲我的爱情故事。
你也有
逃亡期间也有，因为我也是单身那个时候。
对。
做过无数种工作，各种各样的工作都做过。 经过了很多艰辛这个过程，中间当然也有时候冒着生命的危险，这是自己的诗。那还有一个诗，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直到今天，我从来没有回到中国去过。而且我相信我是被9次红色通缉，中国政府通缉我，现在还对我有效，还在通缉我。过去我们还可以说到香港去见见家人，但现在香港好像我也进不去了。所以这是诗的方面。德的方面，你刚才说到是我确实是西南政法学院毕业的，而且你也知道很多这个西南政法学院的人都做了很多的官员，包括我们现在的政法委书记陈文清也是西南政法学院的。但我不认为，因为我在北京还没有参与六四之前，我就说我不可能在共产党的体制里面跟他去工作，去往上去爬上去，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失去的，对这个在这方面没什么失去的，我一点也不后悔。并不是说今天因为我到了美国来，我做了美国的律师，我就觉得我觉得对那方面，我觉得对中国会有一个失，我不这样认为。
你不，那么跟那个王龙门啊，说到就是说亲人啊、朋友啊这一些，都也不能见面啊，也不能够慰问啊。你也一直不能回家，你也不觉得这是诗吗？
是，那如果从这个角度也是一个诗，特别是说，当时相恋的女朋友也再也没有联系了。从那一刻以后，听说她也被逮捕了，也关押了，而且她还是共产党这个高干家的子女。这个从这方面来讲，我觉得当然是一个很大思念故乡，是中国人的这个基本的一个传统。对自己的故乡的这个怀念，这个永远是不会消失。从这个方面来讲，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失误，所以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从德的方面来说，我觉得，我们这场运动如果站在整个中国历史、站在前世代历史来说，我们说这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尽管中共刻意的去掩盖六四这件事情，但绝对在历史上它永远是会辉煌的一页的。
我们油管的网友叫Felix 啊，他说第一次看六四影像是在大一，和家人抱头痛哭，很骄傲自己大学坚决不写入党申请书。虽然亲人们移民到欧美日，我相信我们90会继续继承你们的精神，自由平等博爱的中国一定会到来啊！这个跟你的这个精神是一样的，跟王龙蒙先生精神一样的。但是呢，再来谈我们那个六四这场运动，对这个刚才谈的是你们个人啊，再谈对我们这个中国这个国家的来看啊。那么这个法国教授张伦先生他有一段话，他这么说，他说后六十时代确立的改革与发展的国家实用主义哲学的泛滥，经济至上的政治目标为中国的经济大潮扫平了思想上的道路，但也为后来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以及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崛起啊，甚至是毛主义的回归埋下了伏笔。最后一句话他说呢，一个幽灵，新法西斯主义的幽灵在中国大地上飘荡。所以说我想问这个王龙蒙先生啊，你当初就是说关心共和国的明天和未来，那么你看到张龙教授说的啊，一个法西斯主义的幽灵在中国大地飘荡，你是什么感觉呢？
我完全同意，因为张伦教授也是我的好朋友，我们本身也有一定的交流，而且呢，他的这个研究的方向基本上对咱们六四这批知识分子来讲，我想几乎是有共同的感受、共同的看法，完全同意。
就是这个我们追求的这个六四追求的目标好像是越来越远，高律师你怎么看？
我倒不这样认为。
你不认为？
我觉得就像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六四之前我就不是很相信中国的这种靠共产党会让你游行集会然后我就放弃我的共产党制度这样一个，我在六四之前我也就这样想了，六四以后也同样是看到了。所以 再加上六四这些事情有参与，有其所以能发展到后面，也多少是因为跟共产党自己内部的这个争度也有一些关系在里面。赵子阳、胡耀邦这些所谓的开明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六四完了以后，当然这个中国的民众追求民主自由的这个信念被一下子被打压下去了以后，民众埋头这个经济发展，所以中国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面去就是一种实用主义比较泛滥这样的一个过程但直到今天为止，我觉得我仍然认为六四的这个精神的影响，尽管中共在刻意的封杀，但仍然是磨杀不了。我前几天看到一个说法，就是说六四事件大概是共产党历史里面唯一一件它不能够下结论的一个东西，一个事件，到现在没有下结论，这就说明六四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好，我要谢谢我们的六四幸存者、旅法电影工作者王立蒙先生和六四幸存者美国律师高国江律师呢，参加今天我们的这个我以为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们继续讨论。那么我们的观众呢还有更多的留言，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呢念我们观众的留言啊。那么第一位呢是这个推特观众呢，这个陈教授，他说8964当时没有提出明确的去共目标，所以失败。只要中共任在中国大陆呢，大陆的民主宪政呢就不会实现。这就是为什么当时的东欧成功了，大陆却失败了。正好的这个观点呢，在这个油管里也有一位这个留言是这么认为 ，and the CCP 他说呢，十四造英雄80年的思想解放运动呢，对共产党还抱有幻想，始终还是被共产党打醒。那么这个观众点评，高律师你怎么看？
对你这个说的很对，因为这要回到六四这个事件上去，它本身就是一个完完全全自发的一场群众运动，那参与这场运动的人，后来我们看很多都是一些刚入校的学生，或者是读了几年的学生，对这个社会经验，对这个整个国家的认识还处在比较朦胧的阶段。所以他并不知道这个六四这个事件会演变成什么样子，所以你无法要求说让六四这件事件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目标。后来当然有人批评说你六四要一个什么目标，要做一个什么东西，但作为我们这个亲身的参与者来说，你是很难在当时的状况之下你提出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另外一个方面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你通过这种游行示威的变和平的演变，你是不可能让共产党放弃他的武装的，放弃他的统治了，所以这样的要求在当时状况下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因为这个通过街头运动去进行政治转型这样的成功例子在世界上是发生过，那么你为什么当时觉得中国的街头运动不可能成功呢？
我觉得共产党的本质，也许是因为我在六四之前就一直在共产党的这个体系里面去看去观察。我觉得就我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我从来就不相信共产党会自愿的放弃他自己的这个统治。特别是说我们一个街头的运动和平抗议，这个游行集会就让共产党放下去，我是不大相信这个东西。因为直到今天我们验证了，我们六四过后以后，我们做了三十多年呢，我们很多都是和平理性的这些示威集会，但我们看到的今天的共产党不但是没有放弃他的独裁专制，而且对全世界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王立蒙先生您这个在法国，那么我对您的这个节目里头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说，你参加那场运动的时候，你有一种很兴奋的感觉你说那个时候的人们关心共和国的这个未来。那么这样一种心情呢，让你参加了这样一个运动。那么这个关心共和国的这个未来这种心理啊，你对当下的这个中国来说呢，你怎么看呢？现在人们还关心通过八九运动，你觉得现在人们还关心共和国的未来吗？
我觉得一大部分，就是有很大一部分。我现在举两个例子，就是我们当时呢接受了80年代的思想小春天、小阳春的解放。我们接触了很多这个先进的欧美的这个文明的一种引进，还有他们的一些思想科学的前沿的一些著作，我们也都有机会去看。 我们那代人当然了是充满了激情，像高律师他们这样的已经是老师级别的，我们是学生级别的，但是我们怀有的那颗改变国家改变民族改变自己的未来的激情跟信心是一样。我本人呢当然了一直有信心，哪怕是到今天这样的情况下我依然充满了信心。第二呢，我是觉得特别欣慰的是去年开始其实我也有点绝望了，已经觉得我们年龄开始大了，就是精力也不够了，但是去年的白纸革命还有四通桥上那个彭先生的那个英勇的义举又燃起了我这个无尽的希望跟这个勇气。后来呢在巴黎爆发的这个为了呼应中国的大陆的那个白纸运动，我自己还有亲戚朋友的孩子参加了，我昨天晚上还跟他们在一起，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些青年，来了四五十个，他们跟我对话跟我交流，完了在他们身上我也问他们，您刚才这样同样的问题，我说怕不怕，愿意不愿意继续为自己的国家民族，他们其实比我觉得还要优秀，因为跟他们的对话相对来讲容易很多，是他们读了大量的书，已经在西方留学很多年，有的是几乎在这出生长大的，他们的思想价值观还有手段上已经远远的超越我们，比如说用了现代通讯工具上面，他们用他们发明的各种的 APP 啊，各种的方式，他们启蒙着这个在这儿的留学生，启蒙着他们在国内的朋友们，而这个呢是我觉得非常欣慰，我们后继有人，我们跟他们在一起继续前进。
但是您这个文章里面提的就是当年啊跟你在广场参与绝食的里面不少这个同学呢后来自杀了，然后呢成为你这个一生中永远的心理上的这个负担。那么你怎么看这些就是说六四参与以后啊因为承受不了这种各种各样的压力最后自杀的那些朋友呢？
这个当然就是很沉重，因为的确我身边很多人自杀了，而且呢陆陆续续的现在还有绝望中死去的，这是的确像高律师刚才提到的，这是一个悲剧，全民的悲剧，所有人的悲剧，更是他们一些失去家人的悲剧。但是这些呢自杀的原因呢有各种各样，说来呢就是都很难过，比方说在广场上我的同学们里面著名的比较有的就是今天的这个有名的叫孟京辉、史航，这些都是大名鼎鼎的这个戏剧界、电影界的大拿。可是呢，我的同学里面也有我们微不足道的、曾经的，对您放的这个相片里头就有我的同学。你想那个魏武安，师姐，她当年正好毕业，留在了学校等待分配期间。我难过的是，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他在绝食，就来到绝食团。问题是，我看他妈妈也来，我就问我阿姨：“您来干什么？”哎呀，他说我女儿在这儿跟你绝食，我不放心呐。他说陪着他绝食，这个就是让我特别特别感动。到我六四镇压不久，我到了国外以后呢，我一直留意他们的下落，我就到处寻找他们。我想知道这个。妈妈现在在哪里？后来我的朋友从国内给我捎来的信，说王总，别太难过，我就告诉你，那个姐姐自杀了，是怎么死的？他说他那个六四两三天之后，他心情绝望到了极点，他迎着车头撞上，飞驰而过车头，撞像血沫一样变成了一堆的石头。我当然很难过，就把这个事情跟丁子玲博士这个教授他们，还有跟这个廖玉武他们这些朋友都给他们讲这个故事，慢慢我们去寻找到了他这些蛛丝马迹。
好像大概他的网络有问题。那么最后一个问题还有一点点，一分钟啊，高律师就是说现在在六四的这个反思的同时呢啊 这个有人批评你们六四的参与者在这场运动中啊一些策略啊一些行为啊，那你怎么看呢？
这样的批评当然这个是有点过后来说法啊。我刚才已经讲过，六四完全是一种自发的行动，一种大家这个没有任何一个背景这样参与这样自发起来的一个反对独裁专制的这个行动，而且最早的时候也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目标，只是演变的过程中也不断的也在找到自己说想要到底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所以今天我们参与了完以后，最后来批评说当时六四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东西，要有什么目标，这个有一些这个过分啊。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就是说，通过这一场事件我们理性的分析，如果将来再发生这件事情，我们会也许会有一些更好的一些组织啊领导啊，想把一个明确的目标把它引到个什么地方去，这个是可以的。
好，那谢谢啊我们的两位嘉宾啊，正好王先生掉线了，我们的节目也该结束了啊。那么今天的两位嘉宾是这个六四心痛者旅法电影工作者王乐蒙先生和六四心痛者美国律师高冠俊律师，参加今天的十大家谈六四专场节目。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